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哈。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课呢，是从创世纪的46章的开头开始，因为我们上一次停是停在了创世纪的46章的最初的4节哈。我们开了一个头，只有够时间开了一个头。创世纪46章前面的4节，那我们今天呢，从46章的1到7节，我们先读一下啊，然后我们再重新再查考一遍。46章的1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
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定给你送终。”
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场上。
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妾子孙都一同来了。
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带到埃及。
我们停在这儿，我们先停在这儿啊，停到第7节。那我们都知道前面呢是雅各新苏醒啊，他明白约瑟真的没有死，然后呢他也非常非常的愿意啊，就特别迫切的要去见一下约瑟，那就是这就是45章的末尾。那从46章的开始呢，雅各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啊，他就在别示巴献祭了。我们都知道雅各当他骗了他哥哥以后啊，他是往北走的，他在伯特利梦见了神，对吧？那神向他显现啊，那他当时也是要出了别示巴啊，那出了别示巴，他的家是住在那个附近的，所以这一次呢他是往南走的啊，他的神呢又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的神啊时刻的与我们同在。雅各这一辈子用颠沛流离来形容啊是比较恰当的。应该是40多岁啊，前40年他是一直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那因为那个以扫娶那两个外邦妻的时候是40岁，然后之后就以撒就要来给他们祝福啊，那应该是雅各外逃的时候，因为这骗他哥哥的祝福外逃的时候应该是40多岁。到这个时候呢已经130岁了啊，快100年的时间里面，90年吧，我们就算90年的颠沛流离啊。其实呢这是他自己的感受，他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从他第一次要逃啊，逃他哥哥的追杀开始，他的神在伯特利就他向他显现，对不对？我们一直以来，我们这个创世纪查到这里啊，我们都已经明白。那有些不是跟我们一直查，大家可以回去再读创世纪前面雅各开逃开始，一直到后面。我们今天会有一点时间回顾一下一些关键的细节啊。但是呢，在这里呢，你会看见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对他说的话依然是安慰的啊。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伯特利向他显现的时候，神向他就是给了应许的，这里神依然是在给他应许啊。我们再回顾一下神，我们上次讲到的神给雅各说的4个重要的点啊。那第一就是叫他不要害怕，对吧？他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对，他说到不要害怕的这个背景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雅各很害怕。为什么雅各会很害怕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我们换一个环境的时候是我们最害怕的时候，对吧？那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从大人到孩子都会害怕啊。为什么？因为大人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友好啊，孩子不知道这个地方找不找到好同学，都会害怕。所以害怕是转换环境里面最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上帝是深知到我们的心的， 所以他第一先告诉雅各的就是你不要害怕，而且呢不要害怕，他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二点是成为大族，就是他上帝是一直在祝福我们的。所以在伯特利的时候，上帝给雅各的应许是什么？我让你的后裔成海边的沙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上帝在这里告诉雅各说你不要害怕，不是我们人的安慰啊，不是说你搞砸了没事，爸爸给你收拾一下，不是这个概念。上帝说什么？你去，你到那边，你要成为大族，是我带你去的。所以雅各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两条很清晰的线，就是神的带领始终是在祝福在他身上的。但是雅各因为他自己里面的信心小啊，所以他始终是软弱、罪性、老我的方式去回应这个带领的。这个是两条很清晰的这个对比。所以环境的改变是为了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我是不是搞砸了，我是不是很惹大麻烦了。只要我们的心跟神是对的，神能把一切搞砸了的环境都变成祝福啊。那大卫那个环境搞得更砸哈，神照样最后祝福他。所以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他。那即使我们在当时不明白，到后面就会明白。所以雅各我们后面会看见，出埃及的时候只带了70个人，最后进埃及的时候带了70个人，最后等到那个摩西带出来的时候，男丁就有60万啊，加上妇女儿童，估计怎么着的两三百万，当时的整个埃及的人口也就几百万啊。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被埃及国王所法老所忌惮？你可以想象，有一族的人，男丁就60万，他们埃及的本族人也就几百万。所以我讲这个数据的对比，就是让大家知道70个人进去，几代人以后生出来60万男丁，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呢，那时候雅各没看见的，雅各已经死了。所以神的应许是一竿子知道，你看不见的时候，就像神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的时候，亚伯拉罕只能看见他有一个儿子叫以撒，他自己生的那个以实玛利神还不认啊。所以神雅各只能亚伯拉罕只能凭着信心去相信神的这个应许。雅各也是一样，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只能凭着信心说什么？我死了以后要在天上与主相遇。为什么是凭着信心？你没看见吗？这些事情你得死了以后才看见了。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凭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我们为什么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为他是信心之父，我们也是凭着信心来看见未来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啊，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雅各在那里只多住了17年啊，在17年里他一定不是个大族，70个人生出几百号人了不起了啊。所以他一定不是一个在他眼里就能够肉眼里就能够实现的一个应许。第三点呢，神又继续往下说啊，他说我要和你一同下去，也必定带你上来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神始终与我们同在，就他不是说我们跑到一个地方去他就不管了，他只待在他原来的地方，不是的，全地他都是主啊。你不能说哎，我原来在国内的，我原来中国的，上帝可能祝福我，我现在到国外来了，上帝可能不祝福我。没有啊，神是同在的。什么同在呢？你不同的环境他一直跟你在一起，这叫同在啊。如果你换个环境他就不在，这就不叫同在啊。所以他的同在就体现在环境的改变啊，不影响他跟你在一起这个事实。所以他告诉雅各呢，他去只是暂时的。所以这个应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雅各，如果我是雅各，我听见前面说让我成那边成为大族，我会认为呢，让我去那个地方那就是我的家了。神借着这句话告诉雅各呢，这不是你的家，我还要怎么样？我还要带你上来。哪里是他的家？迦南地是他的家啊。这个所以上帝的应许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现在在地上，地上是我们的家吗？不是，也是寄居的。所以上帝陪我们在这里，他也最终一定会什么带我们回去啊，一样的。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情形是一样的。然后呢，我要同你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这是第四点啊。 那第三点是讲到神的同在，第四点就是他告诉雅各未来的事啊，就是约瑟必给他送终。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啊？第一个原因是这是雅各最在乎的。这作为一个130岁的老人啊，你因为我们现在年纪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人现在活不到130岁，比如说我们80岁吧，或者90岁快走不动了，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你最在乎的是你人生的终点，对不对？你人生的终点是不是有一个你很在乎的人陪着你？阿们，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不一定说我要多少荣华富贵，但是呢，你希望有一个你所爱的、你所信任的孩子也好，这个丈夫或先生也好啊，妻子也好，或者是兄弟姊妹也好，陪着你。阿们，对不对？所以对于雅各来说，神了不了解他的心呢？了解他的心。所以大家理解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哈，只有谁最清楚啊？ OK 所以上帝是我们真正了解我们内心的那一位。我们常常会兄弟姊妹彼此安慰哈，或者长老来安慰你，他很难100%体会你的心情。为什么？因为他不在你的那个状态里啊，他不在你的那个纠结里，对吧？比如说有的姊妹是这个孩子的问题，那长老要安慰你，他自己没孩子，他怎么安慰你？他不能体会一个十几岁的这个 teenager 给你造成的痛苦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我们的主啊，一切他都知道的，一切他都知道。耶稣在地上一切的苦难他都经历过，那上帝是你一切的心思意念他都明白，所以他说他的话就像3尖2刃的刀哈，就把你的心思意念剖开，就你一切所思所想他都明白，你的一切的心思意念，你的一切的痛苦他都能理解。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知道雅各最需要的是这么样的一个安慰，就是他必定让约瑟给他送终啊，雅各心里就踏实了啊。因为什么？因为约瑟是他最最心疼的，最最心疼的那一个。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神讲这四句话啊，雅各的心是完完全全会安静下来，会很踏实的就去了那个埃及地。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第五节开始呢，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呢，使他们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那我们上次讲到这里面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带换洗的衣服哈，还有车子啊，这些都是为了让他们所有妻子儿女那些不能够走长途旅行的人能够在路上比较方便啊。所以神的安排是很细致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尤其旅行的时候会显出我们的心的忧虑的程度哈，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就是带的东西特别多啊，思前想后啊，没准雨伞就带了3把啊，这个比较正常，因为我们当我们住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踏实，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你去一个寄居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忧虑，所以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肯定踏实，当我们在地上做寄居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忧虑，因为这些东西呢你总觉得好像明天就没了，你得多备一点啊。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形象，就是他比我们想的要细致的多啊，什么车辆啊，这个粮食啊，饼啊，菜啊，他都是借着约瑟和这个法老来给雅各一家预备的。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那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啊，我们先看这个几个点哈，就是第一呢，就是第六节读完了，就雅各和他一切的子孙都来了。那第一呢，就是牲畜货财和一切的子孙，这个是雅各的所有一切的东西都在这，对不对？三样哈，牲畜、货财和一切的子孙啊， 这里代表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哈，就是一切的子孙哈，神看重每一个属雅各的人。这个体现在哪呢？就体现在从八节到这个二十七节，他开始一个一个的点名啊。等会我们来还要再分享这个点名还有其他的意义啊。他看重人呢，看重人到一个程度是一切的子孙，他特别强调是一切的子孙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这里会有很多的情形会有可能。第一呢，他不一定是被喜欢的这一个，有可能是不喜欢的那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说子孙哈，还有一个呢，他不一定是比如说在这个九节里面讲到，十节里面讲到是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哈，不一定是他一个宗族生的啊，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西缅的儿子，可能西缅又跟以扫一样，又干一些不该干的事儿哈。神并没有因此而丢弃他们啊，只要是属雅各的，只要是他们愿意跟着走的，全部都带走了。所以他完全可以说呢，他可以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一切的牲畜，每一头牲畜，一切的货财，每一块银子和一切的子孙。他为什么要强调一切的子孙？因为子孙是人呢，是神最最看重的，是神最最看重的。然后呢，这三个对比完了以后呢，他有没有说牲畜如下？羊写王小五牛张小二有没有这么说？没有哈，没有。什么钱财如下，缎子十匹，每一匹上有什么什么花纹，银子十锭，有没有这么说？没有哈。但是人他就开始数了。数人的时候呢，我们看读圣经的时候都是比较烦。又不懂啊，然后就觉得很闷啊，觉得但你知道这其实是最表现上帝爱的地方啊。因为我们知道读书哈，你最讨厌去记人名，对不对？尤其记什么外国人的人名啊，
俄罗斯
对吧，对，各种司机一说你就晕了啊。我们的神特别擅长记人名，而且特别看重人名。我来跟大家讲一个这个事情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圣经里呢，上帝不厌其烦地讲了很多家谱，对不对？而且呢，是一个人一个人名字讲下来。然后呢，上帝也经常会用一类的人来讲一群人，比方说，财主，他就不再提了。最经典的例子是什么？财主和拉撒路，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讲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啊？因此而引申到地狱的一个描述啊。路加福音十六，大家有十六章，有兴趣去读一下。在那个整个一个故事里面呢，这个人都只叫财主，那个人叫拉撒路，哪个好记啊？财主好记的，拉撒路不好记。你想当哪一个？你想当了财主还是想当拉撒路？财主很好记的，财主是一类，牲畜也很好记的，牲畜也是一类，货财也是一类。唯独我们每一个，我们这一个是神特别看重的，叫做拉撒路。财主 can be everybody， 可以是任何一个，在神眼里这就是一个财主，这就是一头牛。你家里是很富裕的，我假设我们今天的富裕度就是表现的存款多，以前的富裕就是什么牛牛羊羊比较多哈。你呢，家里孩子也比较多，你有十个孩子，一百头牛，十个孩子你一个个名字都叫的 什么 Andy Andrew 一个个叫Jesse 一个个叫，一百头牛你会一个个叫吗？这头牛叫 Eric， 这头牛叫 Alex， 会不会叫？不会。这头牛叫战士，会不会怎么叫？不会的，不会的。为什么不会？
不重要。
因为你看重什么呢？你就会一个一个记着他的名字。所以，上帝在圣经里留下的话哈，这个篇幅多的其实都很重要，表明他的心呐。包括那个利未记啊，这个民数记里面，他讲了很多细节，讲什么造约柜啊，造帐，造会幕啊，讲很多细节，详详细细讲律法啊，这个东西怎么洗，那个东西怎么洗啊，重要，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喜欢一看，就喜欢看那个故事，没看见上帝的心。上帝的心在啊，他一个一个来数哈。我们现在往下看，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第七节，他又把第六节的基础上，把哪一类拎出来了？子子孙孙，然后呢，又啰嗦了一遍，讲了哈，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全部在里面哈，一个不落哈，一个不许落哈，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然后子子孙孙是谁呢？一个一个来数，名字在下面。这个不是指他的牲畜，也不是指他的货财，牲畜和货财神随时可以给你。子子孙孙每一个都是很特别的啊。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生命册。这就是一个生命册，大家明白吗？上帝最初的时候把所有人全写在生命册上啦，全部在上面。那为什么有的人在天堂，有的人在地狱呢？他有的人名字涂掉了，为什么涂掉了？因为他不信，因为他不信。所以最初的时候，神是每一个孩子都要救的，阿们，是不是？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以前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啊，那个老师喜欢点名，对不对？点名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个花名册？花名册是什么一个运作方式啊？老师拿出来是一个空的还是满的？
满的。
满的包括什么？每一个同学，对不对？有没有说哪一个同学上来上面就没有名字的？没有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呢，点名的时候会有人不来，不来是因为他什么？他藐视这个老师，他不信这个老师，他不喜欢这个老师，他有很多的原因，他觉得自己比较牛，我就是老师，哎，我比较牛，是不是 Jesse 啊？然后老师什么时候会告诉大家点名不来的后果？是期末告诉还是期初告诉？是不是一开学就告诉大家？一开学老师会拿出一本本子，上面每一个同学的名字都在上面。然后呢，老师会告诉大家一个原则，这一个学期啊，我每天都要点名的。然后不来的呢，期末就没有成绩。最后呢，有一个同学去嚷嚷，凭什么我没有成绩啊？那你说怪谁呢？怪他自己。老师说，本来你的名字在上面，最后呢你没有来，我涂掉了。学生说，我不知道啊。起初就讲，每个人都知道，人人都知道涂掉了，期末就没有成绩。所以70个人一同带到埃及去，所有人的名字都在册上。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名字最后都留在册上了呢？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最后带出埃及的时候，那几十万人很多都像可拉党这样的，是肯定没有在册子上的，对不对？那也有像摩西这样的，肯定在册子上。但是呢，我们的主在最初，他是每个人的名字他都叫上了， 而且到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好，我们来看哈，上帝按着人的名字认识我们啊。到第十节，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他不分的，只要你愿意是这家的，我每一个我都写上去，我都愿意认。但是呢，如果你以后悖逆了，你败坏了，你犯罪了，你又不悔改，你又不承认，你觉得你就是老师，那结果就怎么样？他就从这个册子上被涂抹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生命册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最终我们什么能让我们在生命册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自己是个罪人，他替我们赎了罪，我们的名字留在上面。那我们要自己担罪的，我们的名字就被涂抹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八节到第二十七节哈。第八节到二十七节呢，我刚才提到了几个点哈，我们再一起捋一下。第一呢，就是上帝按照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所以呢，名字比肉体更重要。大家记得，名字比肉体更重要，是灵魂比肉体更重要。因为名字叫的是你的灵，你死了可不可以叫你的名？可以的。然后呢，只如果这个名字是给肉体的，死了这个名字就没有意义了。阿们。所以这个名是给谁的？给灵的。我怎么知道？拉撒路在天上叫什么？还叫拉撒路。财主在地狱里还是一个无名的财主。所以上帝下了地狱的人名字涂掉了，神就不再纪念了。神涂抹的东西都不纪念的。我们的罪，我们同时都是罪人，一本生命册上的全都是罪人。好，有一群的罪人，他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他什么被涂抹了？他的罪被涂抹了，他什么留下来了？他的名，他的灵留下来了。还有一群人，他的名字也在生命册上，他因为不信，他要自己去担罪，他的罪留下来了，他什么被涂抹了？他的名和他的灵被涂抹了。大家明白，就是这么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你到底选哪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神就是把这个选择权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辈子就做这一个选择，选对了就有机会，选不对就自己去担责任，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最终我们的名是要存留到永远的。那如果我们的名被涂抹，就像那个财主一样，在神眼里就是一个财主，就像在我们眼里那一百头牛就是牛，大家理解吗？所有的钱财，不管它化作什么样子，可以是一堆的金山，可以是账上的很多零，它还是什么？它一类就是什么？钱财。这个东西会没的，但是零会存到永远的，我们的名会存到永远。所以这是第一点哈，是第八到这个第二十七节。所以上帝盼望我们把这个名存留下去。他怎么，我怎么知道？因为他详详细细把名字写下来，不嫌烦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来个什么司机我们会嫌烦啊，这个名字那个名字，你看这个名字都挺难读的，为什么我不让大家一个节节读下去？我估计读完我们就二十分钟没了，你知道读不下去，这些名字都挺拗口的。对，就算我们用中文读也挺拗口的。神不嫌烦的，一个一个的，甚至哈，我们刚才讲到，除了那个扫罗哈，那个迦南女子死了的两个，犹大的死了两个都记在上面。上帝是看重我们的名字比看重肉体重要哈。那第二个呢，上帝是按着名字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一个也不丢弃。所以神创造它体现在什么？他给每一个人预备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的前提是，就像一个父亲给一个孩子预备的人生预备的礼物不一样，有个重要的前提，这个孩子愿认他做父亲。如果这个孩子不认他做父亲，这个孩子就是一类的孩子，就是什么？就是堕落的孩子，就是街上的野孩子。那父亲给他预备的多样化的祝福和礼物就体现不出来了，大家能明白？所以给我们名啊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给拉撒路的和给我的就不一样的。但是呢，给所有的牛都是一样的， 都是给他吃草，给他喝水，给所有的肉体都是给他吃草，给他喝水，给他吃东西，给他喝水。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上帝给每一个灵预备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礼物。所以我们以后会明白所有这些神礼物的意义。所以神是按着每一个人的名来区分每个人，来给每个人的带领。所以你会发现呢，虽然我们在地上啊，每天都吃，每天穿，每天都用，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回头会说，哎呀，我们的人生路不一样，会不会这么说？会的，对不对？哎，这个人生好起伏啊，这个人生好跌宕啊。为什么你会看电影看得心情澎湃？就是因为人生路不一样。好，我们不会说，哎，这条牛生路好不同啊，这条马生路好另类啊，没有的，没有的哈，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讲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这样东西。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对不对？我们没有，我们每个人得救信主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啊，你回头你感谢主的角度都不一样，对吧？你不能因为读了大卫的故事，你说哎，要不我也来一遍，我也先犯个奸淫，然后杀个人玩一玩，最后不是这样的，因为牛生路才是这样的，因为牛是一样的，马是一样的，羊是一样的，人是每个不一样的，他在今生他都能这么不一样的带领，更何况永恒呢？所以名字和我们的人，和我神给我们的祝福，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不要轻忽了我们的名，也不要轻忽了我们的灵啊！这个东西太宝贵了啊！这是第二个点啊。第三个点就是，70个人进到埃及去，就是70个种子啊。所以大家明白啊，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上帝要呼召我们，对不对？就像上帝把他们从这个把那个迦南地带出来，带到埃及去，上帝也呼召我们啊。上帝从那个世界里呼召出来的每一个人，是他让他做官的吗？他是70个首领吗？不是个。我们都知道70这个数字啊，很有意思的。以色列人有一个阶层啊，叫做那个叫什么来着？他叫70世，70世呢叫公会，对对，叫公会。那个公会的长老啊，就是70个人，所以以色列把这个70个人啊，就变成了一个官长阶层的代表。所以这个在整个旧约里面呢，他们都是这么认为，就是跟着上帝好做官。啊，这个观念一直到耶稣的12个门徒，彰显到了极致。啊，当中的一个妈妈还跟耶稣特地悄悄地说，你能不能让我2个儿子以后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啊？这个妈妈是真的为这个儿子想到极致了啊！这个妈妈也很信主，非常信主，真的相信耶稣，觉得你以后一定要让我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我就信，因为他知道他生耶稣是没戏了，但我生2个人坐在耶稣边上，这基本上就比玛利亚稍微差一点，所以这是整个。以色列人对于跟随主的一个状态的理解，就70个人呢，是70世，70世干什么？70个做官的，12个门徒，12个门徒觉得什么？我是做官的。耶稣说什么？你们来是来做什么？做仆人的。一粒种子，一粒麦子不死了，就不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是来给人洗脚的，所以他走以前啊，给12个门徒洗脚。他说你们也要这样行，彼此相爱。所以这70个人神带出来，还有我们这所有的神的孩子们，神带出来让我们干什么？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了，每一个都是种子，是仆人。神的道哈，他并不是神越看重的哈，他在神的家他做的工就越多越大，他是一个，因为神不缺乏，神是一个跟人想的道理完全反的。神说施比受更有福，人说受比施更有福，对不对？神说失掉生命的就得着生命，得着生命的就失掉生命，人说我眼睛看得见的就是真的，我总是要去抓。所以我们要明白，神招这70个人出来是让他们在埃及真的成为那种子啊， 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神的道哈、啊，在那边能够传下去。但是呢，很不幸哈、啊，等到60万人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一整代的人全都死在了旷野哈、啊。所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开始都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很客观的事实：人靠着自己真的做不到。神的本意从来都是好的，神创造宇宙、创造万物本意是好的，神创造亚当夏娃本意是好的，人总是因着自己的悖逆和罪行呢，把事情搞砸了，然后直到耶稣来，圣灵借着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我们才明白，我们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得他那个救恩，因为我们否则我们没有这些事情摆在圣经里面，我们会不服气的，我们会说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呢？我做不到，我儿子做得到，我儿子做不到，我孙子做得到。上帝就呼召一个民族出来，一个人衍生出来的60万男人，在2000年里演给你看，你不要再试了啊！这个人曾经也比你聪明，也比你有信心，他们这些人一点不比你们差，做到现在还是没做到，所以你不要再试了，你赶紧回头去接受那救恩，谦卑去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去得着那个救赎。这个是新约和旧约的关系。旧约其实不但在里面预表耶稣，预言耶稣，所以很多的事情都指向有个弥赛亚要来，而且同时这是讲神的一面，在人的一面用一出戏演给我们看，人就是做不到的。所以这70个人啊，神虽然很辛苦的一个一个一个写下来啊，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啊，这以法莲整个到最后一整个族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那个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抬着埃及的偶像出来的，大家可能没有记得，在斯提凡在讲这个死以前讲道的时候，被扫罗他们用石头打死之前，斯提凡就讲过一句，他说你们扛着那里番神的心啊，就是他就借着这个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的祖先是扛着埃及的偶像进到旷野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神把我们招出来做种子，最终的结果呢，我们是进到世界里去，嗨得很，最后变成了世界的一份子，这个是常态。所以我们要谦卑，所以今天神只要我们一个态度，就是你要谦卑，你承认自己不行，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比一切都强了。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苦心啊，神的心意啊。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啊，我们看28节，那8节到27节主要的内容就这些啊。那28节到结尾，我们再继续往下读哈、啊，再到45、46章结尾。刚才停在谁呢？
以色列的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使我也担心。
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
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
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
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
阿门。那我们先停在这儿啊。好，我们一节一节往下，我们先看这个28节到30节46章。 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了。这是父子13年之后的，不是，应该是15年了，因为约瑟被卖是17岁，出来服侍是30岁做官，然后7年的丰年，再加2年的灾年，9年再加13年，22年了，22年，对，13年到30岁，然后7年再加2年，7年的丰年之后2年的荒年，对，22年，22年啊，父子第一次相见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预表？这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父，他想见我们的心呢，就是死也甘心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在地上那个悖逆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书信里那些使徒们都说这个连畜生都不如啊？是，就是这样的，就是不知道我们的父是有何等的爱我们，他得见我们的面啊。他到死也甘心，我怎么知道？因为他真的做了。我们人嘴巴讲讲的，比如我跟孩子多少年不见面，我说哎呀，我死也甘心。其实我也没试过，没准真到死的时候我就不甘心了。我们的父可是做了的，耶稣是真的死在十字架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是只是一个人的死哈，死是一个分离呀、啊。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地上走了，我们在跟地上人的关系就怎么样，就分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死啊，在灵里面，父和子在十字架上那一刻，那个的分离，对于父的痛不会亚于对于子的痛啊。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只有子经历了这一切，这个是不客观的，父也经历了这一切的啊，因为这是属灵的死啊，是分开的啊，就是那一刻父所付出的比子还要大的，因为父要把所有的惩罚，所有公义的审判都要放在子的身上，这要下得去手的。所以大家要明白神借着这个十字架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你想象不到的那个爱的表达。所以这里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以色列是真心的，他表达的是父也是真心的。雅各的心就表明神对所有失散孩子的心呢、啊，神也是这么行的，他在十字架上赎出了一切失散的孩子。所以救恩就是什么？救恩就是父亲救孩子的故事，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就是父亲救孩子的故事。所以这是第一个点我们要看。我们再往下看31节到34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的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里啊，我们要看见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约瑟叮嘱他的兄弟们怎么跟法老应对。好，我们很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约瑟是不是在设计得这块地啊？人败坏的想法呢，常常会这么想。我甚至读到过一些网上的解经也是这么解的，说约瑟、啊、设了一个场景，让法老呢愿意把这块地给他们啊，其实这块地是很好的，愿意给他啊。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并不是事实哈、啊。约瑟在这里为什么要叮嘱这些弟兄们啊？就是让他们说实话，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牧羊的。但是为什么最后变成祝福呢？这就是神祝福的一个方法，非常有意思的方法。神祝福人的方法都是什么？都是通过人不要的祝福你。 人所弃的头块石头变成了什么？房角石。人所弃的那块石头就是谁啊？耶稣。耶稣是全世界最不要的那一个，恨得牙痒痒的，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是神最宝贵的房角石。所以一样的，他在地上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也是一样。人的方法呢，都是别人要我要比他手脚更快，是吧？我抢过他，对不对？所以在地上什么样的人最厉害？哥利亚这样的人最厉害，是吧？我能抢得过别人吗？什么样的人最不厉害？就是大卫这样的就瘦瘦小小的不厉害，是吧？我们都知道小孩子，我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什么抢不过人家回来都跟妈妈哭，抢不过，就全抢光了。妈妈就教导他，你以后就动作快一点，老师还没有下令你就冲过去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方式啊，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地上的方式。神的方式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哈，神的方式，因为这里要牵涉到一些历史和地理，所以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歌山地。歌山地呢，我先告诉大家这个位置在哪里啊？这个位置在埃及的北部。埃及我们都知道有一条特别著名的河叫什么？尼罗河，对不对？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河，就像我们的黄河和长江一样。然后我们的黄河长江是从西往东流的，对不对？是在地图上是横着的，上下两个支流，上下两个干流。尼罗河是什么？从南往北流的，就是呢在地图上呢是从下往上流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中非啊有很多雪山，然后呢尼罗河是中非雪山的这个融水啊就进到了尼罗河的上游，然后尼罗河绵延好长好长好长的距离，最后呢就在这个今天的开罗这个附近呢散成了一个冲积平原啊，就叫做埃及的今天叫三角洲，埃及平原的三角洲地带，就在这块地方呢流进了海，应该是地中海啊。那这么样的一个图形里面，歌山地在哪呢？歌山地在最北面，就是个三角洲的地区。这块地方在当时呢只适合放牧，不适合耕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洪水。因为呢这么大的一条河，它每年都会有泛滥的时候。所以呢当时这已经是在公元前要1700-800年了，那个时候。因为摩西应该是公元前的1500年左右了，所以他就要300-400年前。那在那个时候呢，埃及主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哪呢？在南边，叫做下埃及，不叫上埃及。上埃及就是今天的这个开罗附近，就是三角洲地带，就是对，那个叫下埃及，叫下游啊。那个上埃及就是南部啊，就是当时的这个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我稍微给大家画一张图哈，大家就明白。这里是迦南地哈，上面是地中海。这一大块是埃及，这一条是尼罗河，这以这个为线哈，这里呢叫做上埃及，它是尼罗河的上游，这里呢叫下埃及，它是尼罗河的下游。然后尼罗河到这个位置了以后呢，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地理啊，它会分出很多的支流，它是这么散下去的。歌山在哪呢？这就是歌山哈，这里是歌山地，或者叫做兰塞啊。大家都读到出埃及记一开始，歌山地就变成了什么？兰塞地哈。大家可能会说，哎，怎么又跑到兰塞去了呢？歌山就是兰塞，只不过呢几百年前叫歌山，后面呢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座城叫兰塞。因为那个时候呢，到兰塞的时候呢已经是埃及第18王朝了，在歌山的时候呢是埃及第12还是第13王朝啊？所以他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对不对？ 对，那原因其实改朝换代了，就像什么，就像约瑟的时候呢是中国的宋朝，然后呢后面来了一个明朝，他当然不认识什么宋朝的官嘛，对不对？你不能拿前朝的尚方宝剑说我有尚方宝剑，这是前朝的。所以这个约瑟在的时候呢，是这个地方只适合放牧啊，它不适合大面积耕种，因为呢每年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尼罗河要泛滥涨水啊，这边全都是在泛滥。在埃及当时的这个农业的水平里面，它是没有铁器的，铁器要到好几百年以后才有，所以他们一年只能耕种一次。什么时候呢？涨水的时候就不能耕种了，水退的时候啊，它把上游很肥沃的那个土壤啊，全部因着水带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冲积平原是非常适合耕种的，所以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到这个水退的时候呢，在这两边呢，埃及人就开始种粮食啊。所以当时这个约瑟的时代呢，他们的首都在哪呢？他们的首都在这个位置啊，在上埃及的比较靠南边的位置。所以你会知道他为什么要去迎他的父亲呢？他要从这里走到哪里去啊？走到这里去。然后他们从哪里来啊？从这里走到这里来，看见没有？所以约瑟得从这往北走，雅各得从这个迦南地呢往南走。大家在哪见面啊？在歌山地见面啊。歌山地当时是一个这个适合放牧的这个地方啊。那我们讲这些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了解第一个事实，上帝并不是让他们去抢埃及人眼里最好的地。这个最好是谁眼里最好的？上帝眼里最好的。埃及人眼里最好的地在哪里啊？在上游。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历史都是从哪往哪走的？从西往东走的，对不对？中国最早在今天的江西、福建、广东一带叫什么？叫蛮夷，对不对？南蛮嘛。秦岭一带是南蛮，对不对？中国第一个皇朝的叫什么？秦。秦的首都在哪里啊？在今天的西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慢慢的秦汉后面就迁都哪里了？迁都洛阳了嘛，对不对？东都洛阳嘛，然后慢慢再往东迁的。什么原因大家明白吗？就是他人口是在从上游怎么样往下游走嘛，是这个道理吧？明白这个意思，一样的。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时间很近啊，这个时间距今已经快4000年了。就我们讲的这个以色列和雅各这个的历史啊，距今已经快4000年了。那个时候中国应该是夏朝往前啊，夏朝都没有。对，商以前啊，有没有历史还是一个有史书上是有争议的啊。中国有断代史是从商以后才有啊，夏其实是有争议的啊。所以这个就中国那时候都根本还没有开始有比较发达的这个文化。对，当时在埃及它是就从雪山边的这个上游开始往下发展，就有点像中国的秦朝，大家能理解吗？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最下游的地方就相当于什么呢？比方说今天可能江浙一带是特别富庶特别发达，对吧？你有上海一块地你牛都不行了啊。如果到秦朝的时候，他说我封你一块地给你上海，你要不要？你为什么不要？这很好的地啊，好地，你怎么不要呢？你今天你有上海一块地，你不用干啥，你比李嘉诚都牛啊，整个上海都是你的啊。假设是好地吗？不是好地啊，好地不好，好地不是好地，得要看谁眼里啊。你那时候不把你派到上海去，是流放啊，我告诉你。真的是流放，因为那没人的那个。所以歌山地在当时的情形就是个情形。明白啊，不是上帝说我设了一个巧计来要蒙你们哈，来要抢你们埃及人这个手里的好地哈。埃及人手里的好地对于他来说什么是好地啊？耕地是好地，上游的地是好地啊，这个是第一个这个事实啊。然后 所以最好的是神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所以我讲了那么多那么啰嗦，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么一个道理，你千万别以为你认为最好的就是最好的，世界认为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你冷不丁上帝突然给你一块这个割山地，你要一定要相信这是最好的。即使这个时候全部的人都躲在这个上埃及啊，那边很发达，割山地就是一块上海那样的荒地，你要相信这个是最好的。对，所以人所丢弃的哈，就是神看为好的，这个是神一贯的这个原则。因为神是创造万物的主，他能把你丢弃的变成最好的，所以你总也搞不过他，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跟他搞，你听他的就好。所以第二点呢，那约瑟的叮嘱哈，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兄弟们不撒谎，诚实的说。因为这帮人呢，这帮孩子呢，虽然悔改了哈，但是老我还是很强大的。神会用我们的诚实和顺服来祝福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力去撬，去骗，因为他们都是雅各的孩子哈，这个骗的这个东西在他们的血液里。所以人不要的，神会赐给我们，会成为祝福。如果他这些哥哥们，说别的，法老会给他的。因为这个的问题就在于呢，法老他真心是约瑟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我多讲几句啊。埃及历史上大概有十几个还是二十几个王朝，就是在当中十二十三王朝的那个法老，在历史上啊，这是已经大家可以去考据历史留下的比较谦卑的法老。给大家有兴趣，我有意思，我前两天刚好还看了一个纪录片，就在讲埃及的王朝当中，很有，我不是刻意去看的，他就把很多留下来那个法老的画像哈，那个解说说，就十二王朝的这个法老，是比较没有那么骄傲的，因为其他的法老都称自己为神。大家能明白吗？就唯独这么一小段时间，那个法老没有称自己为神，就那么一段，那么一段哈，你往时间上拼啊，就是在约瑟做宰相的那么一段。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法老是真的相信约瑟的神是最牛的神啊。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他的这些弟弟哥哥们想问法老要什么，法老都会给的。如果他说我们就是要去你们人烟比较多的地方，是吧？我要去发达的地方。我不要上海，我要西安，我要长安，法老会让他去的。但是呢，这就不是神的旨意了。为什么不是神的旨意呢？我们就来看到第三点啊。那为什么上帝要给这个割山地哈，给到这个以色列孩子们？为什么上帝要给割山地？为什么这个割山地就是神给他的？割山地有什么特别？对，适合牧羊，这个是我们人看得见的，因为能养生，对吧？
可以
对，还有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就可以远离这个世界，对吧？对，跟世界的诱惑可以。还有一个点哈，是它离迦南很近。他离迦南很近，所以呢，他随时可以回去的。所以上帝啊，告诉他们是来寄居的，不要一下子就去别人首都安居乐业了，那还不如你回乌尔算了。因为当时你的爷爷、你的祖父就是从乌尔我招出来的，乌尔就是巴比伦的中心，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中心，就相当于埃及的这个埃及的中心，当时就是约瑟待的地方。当时我们跟大家原来讲那个福音课的时候，我们讲过，对吧？当时最早两个文明就是两条大河嘛，对吧？一个是美索不达尼亚，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流域嘛，和底格里斯河流域，还有一条就是尼罗河流域嘛，都是从上游开始的。那你真的喜欢那个城市那么舒服的生活，你爷爷当时就不用出来了，那乌尔待得舒服出来干什么呢？所以上帝不可能让他们又进到世界里去，这就是上帝给他们选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所以选的这个割山地呢，我们总结一下，第一就是离埃及远，离埃及的政治中心远， 所以呢，他不会进到世界的诱惑里面去。第二呢，他离迦南近，他适合寄居，以后呢很容易就走了。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一走就走了。如果他们当时是在那么老远的地方，带出来还有点麻烦呢。所以他很快他就能过红海了啊，就进那个旷野去了。第三个原因呢，歌山地有丰富的供应。后面之所以他们会被当作奴隶，一个方面是他们人多了，另一方面呢，就是那块地方的战略价值被发现了，那是好长时间以后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一开始封，你封地是在上海松江府，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突然发现，哇，那个地方是个宝地啊，那个商业价值就上来了，价值一上来呢，抢的人就多了，那他们就被辖制了，就成奴隶了。所以，但是这个整个价值上来过程当中，这么多年在里面，牧养得着的供应给了谁呀？给了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等到世界的人都去抢的时候，上帝就把这块地什么，就让出来了。然后人在里面一住，住到今天呢，那块地又不行了，所以今天埃及又是一塌糊涂啊。所以第四个原因呢，就是那个是一个单独的地方，单独的地方特别适合安静和敬拜。所以以色列人在那里哈，居然还把埃及人的偶像搞进来啊，真的是不应该。那是一个非常适合灵修的地方啊，那里在至少在当时头一两代人里面是完全不存在埃及跟他们搅扰的这个因素啊。那第三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牧羊哈，就是46章的最后一节，就是说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实啊，就是人在一开始他就不喜欢牧羊的。人一开始喜欢几个特点啊，第一喜欢聚居，喜欢城市，喜欢聚居。第二呢，喜欢耕种多过牧羊，对不对？就是最早第一个耕种的就把第一个牧羊的给杀了。所以这是很明显反映人内心的这个情形啊，对不对？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对吧？第一个种地的就把第一个放羊的给杀了。对，但是神又是反的，他会发现这两样事情啊，它会体现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牧羊是什么呢？牧羊是你每天都得靠着神。为什么呢？第一啊，你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狼来，有没有熊来，你今天不知道你的羊会不会走丢，你都不知道的，你每天都不知道的。因为你每天这个羊不能一天不吃的，对不对？然后呢，你还要呢，你常常要换地方，你不能在一个地方一直待着，吃吃这块地草没了，你让它长啊，又到新的地方，一到新的地方呢，新的环境你又怎么样，你又害怕啊。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哎呀，这地方那个狼在那个区域，熊在这个区域，好不容易熟悉了，你得换地方，新的地方你又得去熟悉。所以牧羊有一个特点，是每时每刻倚靠神，每时每刻倚靠神。所以人呢，为什么他真的不喜欢这个呢？就人真的不喜欢把主权交出去。所以这就是一个特点了，人总是想把我自己的确定性增加，我要控制啊，不能你来控制，什么都是你来控制呢，我就害怕，因为我不是那么相信神。所以人在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他远离神，他自己是自己的神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特点。所以埃及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充分地表明了这个特点，他凡牧羊的他都不喜欢啊。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47章哈，一节到先把一节到六节读一下，刚才停在谁呢？
今在歌山地，
约瑟从他的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领他们去见法老。
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你何事言语？”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
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人仆人住在歌声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
埃及地都在你面前，不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你们他们可以住在各分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
好，我们停在这儿。这里呢，基本上就重复了刚才在这个46章最后的那段话，就等于约瑟先叮嘱他们以后呢，这就把这一出给演出来了。所以这个的内容呢，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里我只加两个点啊。第一呢，就是法老让约雅各一家看管他所有的牛羊。所以这里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他这里说，你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啊，就派他看管我的牲畜。所以在法老的心里呢，他愿意给他们的地呢，肯定会有更好的。比方说，如果他们真的想要一些城市周围的，法老会愿意让他们住的，因为毕竟只有70个人，对吧？这个对于一个法老来说，他养个70个人，真是还是很容易的，他并不是一个特别不愿意的事情。那但是在这里呢，他们要歌山地，法老也怎么样？你们可以住，法老当然愿意，而且呢，法老还加了一句：“你可不可以帮我看管牲畜？”上帝哈会借着法老，借着地上的人呢，来达成他的旨意。法老说的这句话啊，他表明几个事情：第一呢，雅各的一家哈在那里不是白吃白住的，你知道吗？就是神从来不是我们想的巧取豪夺的，依靠自己的能力、权势来抢东西的。不是的，即便是当时从这个埃及出去的时候带了很多的这个金银出去，那是什么？那是以色列人当得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做了那么多年的工，是不是？就像雅各从他舅舅家走的时候，那是雅各当得的，这他舅舅该给他的工钱，是吧？所以法老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雅各一家在那边放牛羊的时候，他其实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法老的管牲畜的部门长啊，是这么样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全国没人愿意干这个活，对吧？就相当于呢，全国没人愿意干一样神特别喜欢的活，神呢就用这样活来养活他的子民，是不是？是不是很公平？对吧？而且呢，神借着这个呢还留了一个余地，因为只有神知道过了好些年以后他们要成60万人。如果当时他们能活在这个城市周边的话，他们不但可能跟异族通婚了已经，而且呢他们很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地方给他们住。所以他们整个一个大家子几上百万人住在歌山地，你会看见其实就相当于整个埃及三角洲的一半给他们住掉了，就是下游的一半给他们住掉了，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那第二个点呢，你会看见上帝是借着法老来赏赐的，但是呢，这个赏赐的不是法老，是神。所以你们要记得，就虽然是他们去找法老的，好像是法老给的，但是这个全部是在神的手里，不是法老在做决定，而是神在带着法老来给他们祝福。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看7节到12节，我们继续读。刚才停在谁呢？
埃及里他父约瑟里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
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上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居住的年日。”
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
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
那你停在这儿。那今天我们最后的一个点呢，就是这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呢，从这里开始呢，雅各的形象开始改变了。那雅各最后的老雅各的形象的终结呢，就是我们上一次查到的那句经文，他的心苏醒了。他的心苏醒了之前最后一次描述他什么，他心里冰凉啊。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就像你的人生啊，高峰他一路到低谷，到最低谷的时候是什么，他的心里冰凉。下一个场景就是他的心苏醒了。好，完了就到这里来了。这里是雅各给法老在祝福啊。我们先讲这个第一点啊。我们都知道祝福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什么，给位分小的祝福，对不对？我相信这个时候的法老啊，是比雅各年纪要轻，但是呢他毕竟是国王。你可以跑去跟特朗普祝福吗？好像不可以的啊。你可以这个跑去给这个习大大祝福吗？好像也不是太合适。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比他的位分更大。那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做呢？一定是这个当事人啊，他相信雅各是一个位分比他大的人。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他若不相信雅各是位分比他大的，他肯让他给他祝福吗？不会的。那就说明哈，法老相信雅各背后的什么？神。法老相信雅各背后的什么？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切其实全部都是神在做啊。这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证据。那第二呢，法老之所以会相信，他是因为什么？因为谦卑，因为谦卑。其实这是我刚才其实提到了，这是埃及历史上，古王朝埃及历史上啊，极少数的几个谦卑的王。其他的王啊，基本上都是自称为神的。最典型的就是另外摩西的那个法老啊，那个法老的名字叫什么呢？那个法老的名字叫图特摩斯啊，他是十八王朝的一个法老啊。摩西差一点自己都能成为法老，他是图特摩斯有一二三世啊，应该追摩西他们的那个是图特摩斯的三世，摩西应该是被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领养的，所以。这个都是有详细的历史。他们当中是经历过一个外族的入侵啊，这个外族叫喜克索人。那这一群人就像什么，就像中国的元朝一样啊，他是一个外族啊，应该是从今天的巴比伦那个方向过来的。所以他把很多的东西呢，尤其是战争的技术啊，比如说这个战车的技术，比如说弓箭的技术，带到了这个埃及。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呢？因为你在这之前你没有读到很多战车的记载，在这个后面他乌泱泱的没事讲车，就是哎，法老把他什么所有的战车全部，那是在喜克索人来了之后啊。然后呢，当时的埃及王朝就被赶到了南边，就像中国的南宋一样啊，喜克索人就在北边啊，只不过南宋最后也被元朝灭了，但是这个上埃及没有被灭。最终呢，上埃及的这个王励精图治又把这个喜克索人赶走了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再把北方夺回来之后啊，这个新的王就开始奴役以色列人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些王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埃及人是王就是神啊。你们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那个埃及的这个历史啊，王就是神。他认为呢，这个王呢是神的轮回，就是我死了我就在民间是神，然后又活了呢，我就人间是神，所以我又死了，我又是民间的王，我是人间的王，我是民间的王， 所以他转来转去，所以他一直认为呢他自己，所以十灾里面有一灾是专门针对他的啊。所以以后我们有兴趣去查考到的时候，上帝是十灾里面每一灾都是给到了这个当时埃及拜的一个偶像，比如青蛙，埃及人当时拜青蛙的啊，没有了太阳，埃及拜太阳神的，有没有没有太阳？实在里面有没有？有的，是不是？有青蛙蹦蹦蹦上来，对吧？所以上帝就是十次让你看见，你那些个破玩意儿没有一个是神，都堆垃圾。其实上帝就这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爱他们，叫他们谦卑，是要击打他们。上帝没有做一件事情是为了惩罚人，都是为了回来吧，何必灭亡呢？对不对？你拜那个破玩意儿有用吗？一堆青蛙，你看我一招就一堆青蛙上来，你又弄不了，还拜青蛙，哎，对不对？天，太阳神，一下就马上就几天三天看不见，哎，就他们那个蓝晒地有亮光，这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告诉他们，你们要谦卑。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法老是谦卑的，所以谦卑就蒙福。啊，这里我埋了一个伏笔，今天这个讲不完，讲到47章的13节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法老谦卑是大大蒙福啊。约瑟给他奠定了这个后面很长时间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础啊，就把整个全国的地全国的人口都买过来了。那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我们就讲到这个，刚才在讲法老，我们开始讲这个雅各。雅各从这个时候开始态度变了，他真的悔改。雅各真正悔改的这个点呢，圣经没有详细的把它记下来，但是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了很多足够的证据啊，这就是一个当中一个。从后面我们每一次下次查到雅各这个给他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完全的悔改，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有迹象了。那第一呢，就是他说我在世寄居的年日啊，法老问他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哈？啊，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一般会说什么？我100岁，我130岁，对不对？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啊，寄居在世，对于雅各同学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雅各从来不觉得他是寄居在世的，他老牛的，他从头牛到底，他从来不觉得他能送礼，他能送一堆礼，他不觉得他是寄居的啊。雅各这时候终于明白啊，他是寄居在世的啊，这是第一个啊。那平生的年日他是多少呢？130岁啊。他30岁之后呢，他第二个他说我的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这里啊很有意思，原文里面呢法老问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奇怪，平生的年日啊，这个中文翻得很准，他原文里真的就是，你不按正常我们就应该问你多大了 ？How old are you？ 对不对 ？How old 就是你多大了？这个会比较正常的一个问法，不会问年日呢，是 days 啊，就是多少的日子，你在世有多少的日子？你在世，就他其实是在问他有多大，但是他问的方法呢，是你在世的日子有多长？雅各呢，回答的非常谦卑。第一呢，我真的谈不上在世，我是寄居的。寄居什么意思啊？哪天回去谁说了算呢？我孩子们跟我们出去旅行，他是去寄居的，对不对？他觉得酒店住得很嗨，最后爸爸决定打包回家，谁说了算啊？父母说了算嘛，对不对？孩子说游泳池还没去呢，我还没游完，没游完也得走。不是你说了算，谁说了算？父母说了算。雅各以前就认为他说了算，上帝是负责但愿的，他是负责送礼的，这是雅各典型的这个神学观点啊。但愿你祝福我，反正送礼我是要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啊。首先，他认识到我是寄居的，我没有主权。寄居就意味着什么？主权在你，不在我啊。第二个呢，他意识到这个年日啊，这个日子啊， 是又少又苦啊。今天我们花点稍微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又少又苦哈、啊。又少又苦在这个原文里面呢，他没有用的苦啊，他用的是 evil， 用的 evil， 谁是用的 King James 版本呢、啊是不是 evil？ 是 evil 对吧？好像那个 NIV 不是 evil 哈、啊，对 difficult 对，evil 就是罪 ，evil 就是罪，就是恶。我在世的年日啊，又少又恶，很到位，这个悔改的心非常到位，因为他知道啊，翻成苦呢也没问题，因为你苦就是恶来的，罪带来苦难。这是个特别特别直接的联系，所以我在世的年日又少又苦，对吗？也对。但是呢 King James 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又少又恶。你在他在世的年日啊，又少又常常犯罪，所以呢我就经常很痛苦。他终于明白了两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哪两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呢？第一，这日子不是我说了算的，我是寄居的，我不能有主权的。第二，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基本上呢就在犯罪了，以至于呢我的日子啊苦得来，苦不堪言。我来告诉大家啊，130年不少的，大家不要觉得130年很少，你有本事你活了看看，130年真的不少的。为什么他说又少又苦呢？他真的没有喜乐啊，真的没有喜乐。我们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啊，我们要放到下一次。我要从骗长子名分开始，我一个一个来跟大家理一遍啊。他真的没有喜乐。我算了一下，就算他40岁，以扫是40岁娶两个外邦妻，然后娶完外邦妻，圣经就开始记载他开始骗长子名分。我就假设，因为他们俩是双胞胎，就40岁，40岁。到这个时候130岁整整90年，他没有一天是踏实的，没有的。骗完长子就在被他哥哥追杀的惊恐当中，去他舅舅家就在放羊的辛苦当中，好不容易七年要娶拉结，发现上当受骗了，又在七年的煎熬当中。七年完了以后，又在六年要挣工钱的，又他跟他舅舅勾心斗角的煎熬当中，然后呢又在这个去见他哥哥的惶恐当中，然后又是他儿子给他惹麻烦杀了一城事件人的惊惶当中，然后又是约瑟他最喜欢的儿子丢失死了的忧伤当中。他有什么？他有的就是 evil andDifficult， 就是又苦又有罪。所以他是发自内心的知道他错了，哎呀好日子就来了。为什么？我们来看47章的28节。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哎，我们的主真的很爱他呀。雅各这一辈子最舒坦的就是这17年。我怎么知道？因为这17年根本没提他。你看以撒同学基本不被提的，他的日子非常舒坦，因为他很顺服。很顺服的人啊，上帝就不提了。为什么？没什么好提的，很舒服嘛。17年一点事儿没有，吃麻麻香，儿孙满堂，非常孝顺。他130年里90年的痛苦啊，他才在17年里享了一点安息。所以你现在知道上帝召我们是干什么的，让我们得喜乐和平安和安息的。他说你要进到我的安息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他这个话对谁讲的？对一切信靠他的人讲的。然后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人还背着一切的重担，还像雅各那样我要做主，我这个也要干，我要送礼。结果就是你到最后见主面的会说，我一辈子又少又苦，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没有安息。上帝说什么？ 我给了你，不活该不会啊。我给了你啊，我给了你，我给了你的应许啊，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啊，我应许给了你，你要抓呀，你抓这个应许，你到他这，你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彼得前书说，你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为什么？因为他给他招你，就是一个父亲要把孩子啊，从坏人堆里救出来，就是为了惩罚他吗？就是为了让他干活吗？不是的，是要让他有平安喜乐的。他会替父亲干活吗？会，他会洗马桶，他会刷碗，但他是哼着歌去干这些事儿，他很高兴。他没有担子，他不会担心什么姨嫂来追杀他，他不会担心什么事件什么一成人来杀他，他不会的。其实呢，雅各这九十年里啊，我们下一次分享的时候就知道，神是一天也没有落下。他这个担心啊，真是可惜了，叫瞎操心，一丁点都没用。完全没起到作用，但是呢，他的这个瞎操心呢，就给他带来很多麻烦，他就会乱动啊。这个人就像打针一样，对不对？本来你没事儿，然后你一动，那针头断在里面啊。这本来是没事的，这就是雅各，在给法老祝福的时候，是我看见我读整个创世纪到这里哈，雅各第一次显现，悔改的证据。就是在给法老的祝福上，他愿意认神是主，自己是寄居的，愿意知道自己一辈子啊就是在犯罪，今天呢，我们可能只能有时间查到这里哈，下一次呢，我们会一开始先花一长段时间，我们大概有九个节点来看雅各的这个一生，以及来对比神在那个节点上对他的带领啊。我们就能明白，我就给大家先提一个结论哈、啊，我们看完以后呢，就会明白雅各的一生哈、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对神的认识呢？他认为哈、啊，他一直认为自己信神，但实际上呢，他更相信自己的努力，他更相信呢看得见的、能掌控的、能想得明白的事情，他不相信那些看不见的、不能控制的。想不明白不能理解的事情，所以雅各的信心里面啊，少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就是交托。所以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我们下次查完以后我们就能明白，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但要爬上电线杆，我们还要把手松开，让那个安全带兜住你，否则那个安全带永远都是脑子里的安全带，不会是真实的安全带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我们谢谢您啊，求您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交托给您啊，如约瑟一般，如以撒一般啊，如大卫一般啊，如我们的主自己，主啊，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有信心啊，说您是我的主，我们是寄居的，说我们若不信靠您，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就会是又少又苦的，父啊，求您带领我们，让我们即使经历约瑟那样的苦难，我们也会看见你常与我们同在；即使经历保罗那样的苦难，也让我们看见您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父啊，谢谢您啊，求您带领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凡事信靠您。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